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33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给我补了一课》，副标题《记一次整体配合营救同修救度众生的经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31日。我是修炼20多年的大法弟子，每每想起师父对我的慈悲苦度，总是泪水连连，感恩的泪水流不尽，感谢的话语说不完。我从没投过稿，这次在同修的催促和帮助下，写出自己的感悟，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也算补交一份答卷。我在几年前，在给被迫害的同修请律师时没走正，本意是想让律师达到会见同修的目的，送一些东西，可没想到律师会见时劝同修转化，结果同修写了三书。虽然我当时并不知道，但同修的转化是由我的因素促成的，因此我也被迫害了4年，付出了惨痛代价。后来在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我遇到了 A 同修，他妹妹 C 刚被绑架，当地610人员给他打电话，也要绑架他，他很害怕，也很无助。发正念时，师父点化他，他想怎么做呢？到处都是摄像头，找谁呀？他想到了我，又怕给我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犹豫之时，师父又点给他。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只有光没有图像。于是他敲开了我家的门，看到同修无助的眼神，我不能袖手旁观，必须配合。当时我还不知道这是师父给我补的一堂课，在做的过程中才悟到，师父让我在这方面重新做好，给我一次补救的机会，感谢师父。一、否定迫害。当时 A 同修怕心非常重，怕的物质上来时，他一度想带上病业中的母亲一起逃走，他总觉得有什么物质压着，直不起腰来，每天垂头丧气，非常消沉。我知道他一定是法理上没有弄清楚，如果法理上通了，怕心一定会小，还是先学法吧。于是我们开始每天在一起学法，学完法再交流。我与他切磋正法修炼没有迫害，我们与众生只有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我们是为救度众生来的。我给他举了几个周边同修正念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后被释放的例子，这给 A 同修增添了正念，怕心少了很多。我们每天学法交流，长时间发正念。3天后，警察到 A 同修家想要绑架他，他底气十足地说，我是合法公民，我没犯法。警察用邪教污蔑法轮功， A 同修说，真善人怎么会是邪的，那你把正的拿出来。警察接不上话来，警察要拿电脑， A 同修义正辞严地说，那是我私人财产，不许动。警察就让他签字，同修说，我不能给你们签字，那就把你们害了，那是你们将来迫害大法的证据。警察起身要走，同修说，先别走，你俩把名字、警号和手机号留下。警察惊恐地说，你要给我们上名讳啊。就这样，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在 A 同修的正念下，警察再也没来骚扰，否定了迫害。二、整体提高。 A 同修经过学法交流后，理解了什么是承认旧势力，怎样坚定对师对法的正念，什么是有意无意地认可了旧势力的迫害。他在不断地归正自己，清除思想业及外来干扰下，渐渐地有了正念。三个月后的一天， A 同修找到我，他要给妹妹 C 请律师做无罪辩护，让我帮他请律师。在师父的安排下，我很快就联系上了一位正义律师，并定好了来我地的日期。这时 A 同修的妹夫也请了一个律师，并且不许姐姐参与此事。他认为只有写了三书进行减罪辩护，花点钱才能让妻子早点出来。当他得知姐姐要请无罪辩护的律师时，非常抵触，认为那样会坏了他的事，极力阻止。我们不断地坚定请正义律师的正念，更加明确了我们此举是为了众生，包括家人、亲朋好友和公检法司等人员明真相、得救度的，这是我们的使命。虽然压力巨大，我们不动心，坚定正念，继续做妹夫的工作。我对他说，我们请的这个律师我也没见过，也不熟，听说他打了很多类似的官司，有很多撤诉了，咱们让他来看看他到底行不行，行咱们就用，不行咱们就不用，反正也没给钱，啥也不损失。他才勉强同意去异地签委托书，因卷宗转到异地。这时已经是下午2:40了，如果不能赶上客运站的车，今天就没有机会了。我们一直在求师父，并发着正念。到客运站时，在20多辆车中，我一眼就看到了开往异地的车已经开动，我飞奔而去。感谢师父的加持，我们顺利坐上了车。车开到中途时，下起了瓢泼大雨，车外白茫茫一片，什么都看不到。 A 同修紧张地说，这么大雨可咋办啊？我说，没事，到时一定是晴空万里。不一会儿雨就小了，等到了异地时，果然晴空万里。这时律师也到了，离检察院下班只有40分钟了。我们拿着办好的委托书，飞速地跑到检察院去办理阅卷手续。一问才知道，卷宗已经移送到法院。律师给办案人留下关于撤诉、不起诉和无罪释放的成功案例，以及相关的法律条文等文件，让检察官阅读，了解外面的办案方向。在下班几分钟前，我们终于来到了法院，律师阅卷后也给法官一些材料。在师父的一路保护下，我们顺利返回。第二天，律师还要去100多公里的外县给另一位同修辩护，于是我们开车到了外县。待中午律师开完庭，我们急忙赶回我地看守所去见 C 同修。在回来的路上，我与 A 同修联系，让他带妹夫也去看守所会见妹妹。 A 同修很是为难，因为妹夫不愿意请正义律师，一直想花钱走关系。在师父的加持下，他终于正念说服了妹夫。妹夫无奈地说，你把我的计划全打乱了。A 同修知道这是邪恶的计划破产了。律师会见出来，告知了会见情况，连晚饭都没吃，就急忙赶往机场。我们被律师的敬业精神感动。在整个过程中，我们不断地坚定着一切是为了救度众生的正念。当时我们没考虑 C 同修是否会回来，放下了对他的情，只为众生做这件事情，感谢师父的加持。 第二天，妹夫让他请的律师去会见妻子，想让他转化妻子。结果律师出来后说，还转化他呢，差点没被他转化了。开庭的日期定下来了，可几天后，日期又往后延半个月。我想，师父为什么让开庭延后呢？是不是我们还有什么没有悟到的？在一次学法后，我明白了，师父要的是我们整体提高，这是所有大法弟子的事，应该让更多的人参与，真正救了众生，弟子才能免于被迫害啊！只有无罪释放，公检法司等人员才不会造业，众生才能真正免于被淘汰，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救度众生，这才是师父要的。当我悟到这层法理时，一阵热流通透全身，眼泪一下就下来了。当我跟大家说出我的领悟后，在场的人都流下了眼泪，大家都被师父的慈悲包容着，感受到了慈悲的力量。我们很快又联系上更多的同修，让同修加大发正念的力度，整体配合这件事。三，邪不胜正。当开庭前一天，我们接上正义律师到看守所去会见 C 同修。由于时间紧，会见时间很短，律师决定下午再去会见。我们草草吃过午饭，办了相关的手续，直到下班前律师才会见出来。由于连夜奔波，律师非常疲惫，连晚饭都没吃，就直接回宾馆休息了。第二天早上6点多，同修们和家属共4辆车前往异地。一路上，同修们发着正念，在家的同修也都积极配合发正念。当时邪恶的干扰很大，使我们没能给检察官和妹夫请的律师讲真相。在进法庭前，弟同修告诉我说，他刷身份证进去了。我马上拿起身份证，从车里下来，边走边说，师父，我为众生来了。这时，脑中出现师父红银二，正念正行，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我心中一震，眼泪下来了，我知道我一定能进去。我刚赶到庭前，就看到 A 同修的大哥气呼呼地出来，指着一位同修说，你这不是添乱吗？你把我的思路全都打乱了。我赶紧安慰大哥别生气，随后我问同修，才知道他给法官讲真相，说妹妹同修没有罪，写啥三书。大哥害怕了才这么生气。这时大哥对 A 同修说，你们这是添乱，别进去了。 A 同修有点被带动，指责同修。我马上拉着他说，不能乱，不能乱。我知道这是邪恶在另外空间的干扰，想在开庭之前打乱我们的正念之场，离间我们，必须清除。这时 A 同修的妹夫说，只让5个亲属进去，多一个也不行。但是我想我一定可以进去。 D 同修没有顾虑，智慧的第一个进去了，这也加强了我的正念。接着我没刷身份证，也顺利的进去了。过后我想，同修认为必须进去，而我却想只要能进去我就进。我知道在这一点上，我与弟同修差得很大。我们刚进庭，就听公诉人对审判员说，咱们12点能开完吧。审判员说，不能那么快。公诉人说，快点开完有啥墨迹的。审判员说，开不完中午吃口饭再继续开。我知道公诉人想草草了结，以往法轮功的案子他们只走一下程序就完事了， 结果就是个盼。开庭前，主审法官要求录像，但公诉人说邪教类不适合录像，这时内网连不上，录不了，想用手机录又被公诉人质疑。这时我就在心里问师父应不应该录，这时脑袋里反映出正邪大战四个字，于是我坚定了一念，录。事情马上出现转机，法官说那就用执法记录仪录，于是整个开庭全程录像。后来听同修说，这种对法轮功案子的录像是从未有过的，我知道这是师父要的，师父的安排。公诉人指控 C 同修在多个小区出现，并且在那里发现了真相小册子，指控他破坏法律实施。C 同修提出异议，去哪个小区是我的自由，有真相小册子就一定是我发的吗？穿同样衣服的人多了，为什么就是我？而且冬天戴着帽子、口罩，怎么辨认出来的？我破坏哪条法律实施了？给社会造成了什么危害？受害者是谁？面对 C 同修的质问，公诉人答不上话来，律师的辩驳更是全面有力。律师罗列了办案方各种违法行为，多个监控图片是不同时间、不同小区的抓拍，也就是说，办案部门知道法轮功学员多次发放真相小册子，但并没有马上制止。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办案部门支持允许这种讲真相、做好事的行为，另一种就是办案机关刻意让本市行政案件升级为刑事案件。办案机关在对当事人绑架时，搜身的是男性便衣警察，侵犯了公民人身自由权利，而且并没有出示逮捕证等相关手续，在搜查家里时没有出示搜查证，违反刑法第245条的规定，构成了非法搜查罪、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警察在家里搜出的大法书籍和小册子，以及音频、视频均是一份，属于个人修炼范围内，不构成宣传危害。当事人家里并没有打印机，但在案卷里却说有打印机，触犯了刑法第243条的规定，构成了诬告陷害罪。当证人从12名人员中指证出当事人时，当事人当时戴着帽子、口罩，如何辨认？并且所有被指证人员都是社区网格员或者小区保安等与办案机关有职务关系的人员，此证言无效，均触犯了刑法第307条的规定，构成了妨害作证罪。在非法提审时，办案人员多次辱骂当事人，构成侮辱罪，触犯了刑法第246条的规定，构成了严重的侮辱罪、诽谤罪。在现场搜出的20多本小册子，数量不够犯罪量刑标准，相关法律规定是50本以上才构成犯罪。公诉人指控当事人发放过的100多本小册子没有经过指纹鉴定，指控不合法律程序，对音频、视频文件只是简单的叠加，没有对内容进行审核就确定为犯罪证据，不合法律程序，对音频、视频文件的鉴定没有经过相关有资质的专业部门进行鉴定，而是内部鉴定，不合法律程序。对当事人的提审记录中时间上的质疑，上午10点提审当事人，说他在多个小区发放小册子， 而证人的证词却是当日两点，如果是凌晨两点不现实，如果是下午两点，那就是先定罪后取证，触犯了刑法第243条的规定，构成了诬告陷害罪、伪造证据罪等等。律师指出，以上公诉人指控 C 同修的所有罪证都属于反宣范围，与罪名不符，能够破坏法律实施的人是有一定权利的相关人员，而作为一个普通公民，不可能破坏法律实施，所以罪名不成立。律师指出，在2011年3月1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公布了新闻出版总署废止第五批规范性文件的决定，该决定有161项内容，其中第99项、第100项明确废止了有关对法轮功书籍及相关宣传品的禁令。这说明在中国印刷法轮功书籍及资料是合法的，14种邪教组织没有法轮功。早在2000年4月9日，公安部颁布了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公通字39号，该文件认定了14种邪教组织，其中没有法轮功。2014年6月2日，法制晚报又重申了这14种邪教组织也没有法轮功，而邪教之说出自江泽民之口。1999年10月25日，将接受法国《费加罗报》记者访谈时，随后《人民日报》跟风发表评论员文章，然而个人讲话与媒体报道均不是法律。中国宪法规定，立法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何其他机构、民政部、公安部两高等及个人均无立法权。公民有信仰、言论、出版、结社等自由。可见，按现行的中国法律，法轮功学员的修炼、讲真相、散发资料等行为都是合法的。因为公诉人提出每一个指控都被 C 同修和律师一一有力驳回，在辩护过程中，公诉人时而非常激动，时而非常生气，用手指点律师，口气非常强势。这时我就发出正念：有师在，有法在，众神都在，所有众生都救度。公诉人恼羞成怒，声音都变调了，满脸通红，站起来大喊：休停，休停。这时大哥和另一同修一下子站起来说：你怎么能喊休停呢？这是法庭。当法官说下午12点半再继续开庭时，公诉人坚决不同意，说下午2点再开庭，时间不够用，就得择日开庭。说完，公诉人气得飞一样的往外走，我跟在他后面，倾力操纵迫害他的邪恶。休庭后， C 同修的家人们都非常兴奋激动，并感到震撼，因为他们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辩护，知道在现有法律下修炼法轮功没有罪，也知道自己的亲人是被冤枉的。一个20岁的年轻人都说：我听懂了，我这个法盲都听懂了，法轮功无罪。其中有一位懂法的亲人说，他这是司法程序违法，如果那样，后面所有指控的罪名全部无效。 C 同修的大哥说，如果今天判他有罪，那就是硬判，那我就一定上诉。我们把开庭的效果简单的和外面的同修交流一下，告诉大家继续发正念，不要产生欢喜心，要慈悲地对待每一个人，包括公诉人。当大家再次回到法庭时，大哥对法官说，妹妹是个非常善良的人，是大家公认的好人，与婆婆、小姑以及所有亲朋好友都相处得特别融洽，请法官再给一次机会， 这么善良的人不应该被判刑。法官在思考，没有说什么。公诉人却冷酷地说，我们就按法律程序办事。大哥见状，面带怒气地说，在法律之上还有良知，如果今天非判他有罪，那我一定上诉。现场一片寂静，都被镇住了。家人第一次看到彬彬有礼、一身书卷气的大哥，面对邪恶、对道德、良知的挑战，挺身而出的正义之举。上午庭审过程中，妹夫请来的律师只是静静地听，原来他想做有罪辩护，却被正义律师的辩驳所折服。下午开庭时，两个律师完美配合，一问一答阶段，每一个问题两位律师都相互补充，而公诉人这方声音小得都快听不见了，一点底气都没了。这时操控他们的邪恶已经被大量消除，就连法官都明显倒向律师这一面。最后是当事人自辩， C 同修讲自己因修炼大法后身体健康了，婆媳之间及家庭都和睦了，讲到因为自己被绑架后，80多岁的婆婆着急上火，病情加重。说到这时， C 同修流了泪，在场的人也都心情沉重。 C 同修说，我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没有错，我不偷不摸，不抢不占，不伤害别人，哪里有错了呢？最后法官问，你还练不练法轮功？C 同修说，我练不练不重要，练法轮功没有罪很重要。法官宣布闭庭，等合议后再择日宣判结果。往外走时， C 同修的大哥继续与陪审员沟通，他说，如果这么善良的好人被判有罪，那就是法律界的耻辱。这位陪审员也深表同情。这时公诉人走了出来，我和另一同修赶紧迎了上去，对他说，辛苦了，中午都没吃好饭吧。公诉人看看我们笑了，我知道这个生命得救了，他也听明白真相了，心中也升起了正念。大家也都被大法的正念之场所包围，每个人都心生正义，既激动又兴奋。大法弟子看到世人明真相都很高兴，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与加持，加上同修们的配合，才会有这么好的效果。没有师父，没有法，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后记：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正义律师为同修做无罪辩护，那震撼的场面使我不能忘怀。律师在辩驳中提到很多法律条文，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就连法官也不知道。速记员一直在问是哪几个字，法官让律师把相关的法律条文名称说出来，说回去查。写出此文，希望能对同修有所帮助，也希望同修能够利用现有法律反迫害。虽然此案在写这篇文章时还没有结果，但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后面还有我们要做的事情，还有社区、派出所、公安局、政法委的众生需要我们大力的讲真相，让所有人都能明真相，停止迫害，从而获新生。这次经历是师父给我补上的不可或缺的一堂课。开庭结束后，我就想把这次配合同修反迫害的经历写出来，师父又巧妙地安排让我又结识了一名同修，在这位同修的帮助下，我完成了这篇稿件。我第一次感觉到 原来修炼这么简单，只要信师、信法，坚定自己的正念，踏踏实实地修，其余的真的不用管，一切都在师父的安排之中了。以上所涉及的相关法律条文，有不完善的地方，同修请补充，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感谢师尊，叩拜师尊。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